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给各大陆资料点的同修们拜年；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神韵为美国文化注入了什么。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中国乙巳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澳洲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情恭祝师尊过年好。现在媒体工作的丹尼尔是修炼了17年的年轻法轮功学员，他是从母亲那里了解到法轮功的。他说，当时我母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面临着要做大面积手术。当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神奇的是他的身体康复了，不用去医院做手术了。这件事深深地震撼着我，我想更多地了解大法。于是在2008年我走进大法开始修炼了。他说，时时按照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变得轻松愉快，大法会引导人们到达一个真正祥和的境界之中。我要感谢师父耐心地一步步引导我修炼，修大法让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成为最幸福的人。
来自印度时尚界和影视界的大法弟子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春吉祥，他们无限感恩师尊将大法红传于世，感激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教导。他们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赋予弟子们生命的真意，教导他们从无私和为他中获得喜悦。他们坚信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有能力维护大法尊严，制止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拉苏尔·埃洛尔今年60岁，是印度知名电影摄影师、编剧、导演。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参与了泰卢固语转法轮的翻译工作。拉苏尔说，面对道德败坏、日益堕落的当代社会，真善忍是唯一的指导法理，如果人们忽视了它，就会失去自我救赎的机会。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19日汇聚在市中心的赫曼公园，恭祝师尊李洪志先生过年好，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弟子们齐声高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莉莉安娜是一名音乐教师，教授钢琴、双簧管、英国管等乐器。2021年12月观看神韵演出时了解到法轮大法，读了转法轮后，他对人生的很多疑问都得到解答，因此决定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莉莉安娜说，从修炼一开始我就感受到强大的能量，体内和身体周围出现各种神奇的现象，每次练功都能感受到能量。当我深入学习大法并实修后，我开始体验到巨大的平静和生命的浩瀚。莉莉安娜感恩师父赐予珍贵的修炼机缘，她说，慈悲和忍耐成为我的老师，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我深深感谢师父，他的智慧在重新引导着我的生命方向。
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持续在美国、英国曼彻斯特、法国、意大利米兰、波兰、荷兰、日本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地观众反响热烈，正要褒奖盛赞。继神韵北美艺术团1月14号和15号 在美国加州佛森的两场演出全售罄。1月17号至19号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三天四场的演出也场场爆满，再次缔造票房奇迹。纯善纯美的演出让经历加州大火肆虐的洛杉矶观众感激万分，感谢神韵宛如及时雨抚慰心灵。
美国加州州参议员艾洛斯·雷耶斯为神韵艺术团和当地主办方发出嘉奖状，我代表加州参议院表彰你们为大洛杉矶地区和内陆帝国地区的居民提供的堪称楷模的服务，他们将从2025年神韵世界巡回演出中受益。我表彰你们通过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教育与文化价值润泽我们的社区。
意大利议会众议员、前旅游部长米歇拉·维多利亚·布兰比拉携全家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再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不同年龄的意大利观众。艺术家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既勇敢又重要，他为此感谢神韵艺术家。此外他表示，神韵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都很亲近，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到一起。
欧美艺术界知名人士都表示，神韵还引领观众经历了一场直达心灵深处的灵性之旅，观众的灵魂被唤醒，是一场精神的庆典。1月19日下午，16次格莱美奖得主、好莱坞音乐制作人汤姆·罗素和影星太太阿兰娜·乌巴奇及家人观赏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演出。他赞叹神韵艺术团乐团现场演奏的音乐美得超凡脱俗，从所有层面来说都令人难以置信。现场乐团表现完美，作曲等所有的一切元素都卓越超群，令人叹为观止。神韵乐团完美融合了东西方乐器，他们做得很完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罗素认为神韵音乐与故事情节的配合也精彩绝伦。他说，两个小时中的内容很多，我获得很多信息，演出中的所有内容都以精彩绝伦的方式展现，太感谢了。演出传递的神性内涵让他获得启迪与鼓舞，演出非常激励人心，就像赋予人们力量一样，所以非常感谢，不胜感激。
1月19日下午，波兰国际音乐比赛评委、音乐会钢琴家斯维特瓦纳·杜曼斯卡和友人一起观看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波兰罗斯大剧院的第四场演出。他表示，神韵的音乐和舞蹈抚慰心灵，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作为音乐人，这对我更有吸引力。他谈到，这种音乐和舞蹈能很好地抚慰心灵和情绪，可以平衡很多事。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非常平和与宁静，所有的担忧、悲伤甚至恐惧都会消失，我感觉到平安和喜悦。杜曼斯卡向神韵艺术家表达崇高的敬意，他们的技艺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实在是太感激他们的演出和努力。
1月16日，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圣彼得堡的首场演出。他表示，我钦佩神韵为全世界做的一切，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我看神韵的最大收获是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演出强调这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这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神韵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将5000年悠久历史娓娓道来，生动地展现，让人们容易理解。如果那里的人们能获得自由，如果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能复兴，它将给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中共不想让全世界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影响力。弗林将军还谴责了《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他说，我认为这太糟糕了，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一直攻击神韵这样一个美好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团体。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都要来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家美国大报要与中共合作，攻击这么精美的艺术，攻击这个能展现真正中国的艺术？
1月10号至1月23号期间，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分别在日本介市、埼玉县、东京、东京都八王子市等地进行了12场演出，很多场次连续爆满，演出吸引来自各界的主流精英，他们不约而同深感共鸣，看到文化的传承与力量。日本国防管理层官员梅泽章言观赏了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日本埼玉县的大宫索尼克城的第三场演出后震撼不已，大幕拉开的瞬间我就流泪了，杰作，感动，人生并没有那么多震撼人心的瞬间，今天的我被震撼了，这些演员到底经历了多少万次的排练啊，神韵绝对是必看的演出，一句话，精彩万分。真庆幸今天来看演出，我心中充满感激，日本家喻户晓的演员83岁的横内正观赏了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日本东京涩谷公会堂举行的第二场演出，他表示观赏神韵演出后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力量令人敬畏，即使民族背景不同也能毫无障碍地产生共鸣，非常认同演出清晰地传递出道德的重要性。横内还表示，演出描绘出的天国世界的景象令人向往，我从中感受到神与人之间的节点，回归天界这个概念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真实，因此我更加珍惜人生，以纯净的心态对待生活。
1月26日，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参加澳洲国庆日游行庆典，与成千上万的民众共祝国庆，同时展示法轮大法，分享真善忍的美好。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联邦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游行队伍进入庆典会场后，法轮功队伍被安排在最靠近中心舞台的位置，蓝底黄字的法轮大法横幅特别显眼，庄严神圣。
加拿大多伦多木工展1月17号至19号在当地的国际中心举行，法轮功学院的展位在会场格外亮眼，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有的询问更多的讯息，有的现场学功，受到参观者的喜爱和欢迎，有人还被大法的法理吸引，购买了转法轮等大法相关书籍回家阅读，还有人询问在多伦多附近是否有练功点。布雷安娜和克里斯汀学练了第一至第四套功法后，两个女孩表示这是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从功法动作里感到内心很平静。克里斯汀认为真很重要，并说有人因为撒谎而进了监狱，布雷安娜则被善所吸引，并表示对别人善良并且考虑对方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土耳其真善忍国际美展1月10日至16日在伊斯坦布尔高尚社区贝西克塔斯的阿卡特拉文化中心举行，真善忍美展位于展览馆的正中央，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和普通民众前来，也有很多观众是专程从外地赶来。观众们对画作反应热烈，他们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并谴责中共对正信的迫害。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1月11号至13号在名古屋市中心的九屋大通公园附近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向过往的中国人劝散退。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即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陕西宝鸡市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慧霞女士2024年5月22日被闯入家中的岐山县公安局警察绑架，日前获悉2025年1月14日刘慧霞遭岐山县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6年3个月。
吉林四平市法轮功学员许静波女士，2024年4月22号被铁东区城东乡派出所两个警察闯到家中非法抄家、绑架、关押构陷，被四平市伊通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许静波已上诉，这次是许静波第三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李秀玲女士于2024年6月5日被舒兰警察绑架。2025年1月中旬获悉，李秀玲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于2024年12月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季家镇法轮功学员郎百明先生2023年7月20号再次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5年1月下旬获悉，郎百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目前被关押在吉林监狱，每天从凌晨4点多起床就被强迫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晚上9点，这种小凳子一般坐几天屁股就被硌破了。郎百明曾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苑俊峰先生于2024年9月12日被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杨树才打电话叫到公安局签字，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4年12月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2025年1月中旬获悉，苑俊峰已被劫入公主岭监狱关押迫害。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威，66岁赵喜兰，2024年7月12号被苏家屯分局国保大队宋正和、曹鹏等人再次绑架关押构陷，被非法起诉至浑南区法院，11月22号遭非法庭审，2025年1月10号获知。王威被非法判刑4年，赵喜兰被非法判刑1年，王威已经提起上诉。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罗国龙曾经多次遭受迫害，又被非法判刑4年。2024年4月24日，在家中正准备和家人下地种玉米，被三个着便装的男子绑架，他们说自己是沈北新区分局的。罗国龙先被非法关押在沈北新区看守所，后来转到大东区看守所，期间被大东区法院非法开庭构陷，在开庭前一个多小时才通知罗的家人。罗国龙曾经多次被迫害非法关押，四次被非法劳教共六年多，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警察高压电棍电击、上背靠、约束带、暴打等酷刑折磨，给本人及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辽宁丹东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桂香2024年6月在路边讲真相时被绑架，7月4号被非法刑事拘留构陷，2024年12月25号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辽宁铁岭市开原市下肥地乡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丽2024年5月20日在家中被开原市国保王毅等人绑架，同年7月9日被铁岭市昌图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2年半。刘丽女士是残疾人，她被非法关押在铁岭市女子看守所期间身体状况不好，血压高，经常用降压药。
山东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冯桂春女士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3年8月24号被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分局政治保安科警察绑架，后被检察院非法批捕，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24年5月30号被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冯桂春和家属不服，上诉至临沂市中级法院，遭枉法维持冤判。
山东济南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翠玲2023年10月17日讲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2024年12月10日被济南市天桥区法院非法庭审，被冤判三年。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讷河市三位法轮功学员冯志杰、马秀华、赵伟2023年10月14号 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多本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2023年10月15号，冯志杰、马秀华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看守所。2024年4月12号遭非法开庭，冯志杰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人民币5000元。马秀华被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人民币1500元。赵伟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人民币5000元。近期，他们已经被非法判刑入狱。
河南周口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何趁女士被非法判刑3年，前不久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何趁1967年12月出生，家住周口市川汇区，曾经在川汇区八一钢厂工作。何趁曾得过白血病，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获得新生。2023年11月15日左右，何趁在希望小区的家中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他被劫持在周口市看守所关押构陷，被川汇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
广东梅州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钟月英老太太于2024年7月12号被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分局城江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5年1月中旬获悉。钟月英已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缓刑2年，非法罚款3万元。
河北保定市易县城区法轮功学员郑文超女士2020年9月被迫流离失所，约于2021年被易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之后一直下落不明。据一位知情警察说，郑文超后被非法判刑1年，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郑文超被迫害致重病，后被保外就医。他大约在2024年3月被迫害致死，终年约48岁，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自己在法中的位置，比学比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号。最近有些事情真有点让人眼花缭乱，静下心来对照法，最终还是想摆正自己在法中的位置，和同修们比学比修，看谁真的能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条件的对照法，向内找，去掉自己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同化法，跟师父回家。迫害初期的时候，经历了不断的徘徊、争论、讨论、对比和思考，终于有了师父指定的正式发表师父讲法和重大问题的正式网站。同修之间互相鼓励、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同修之间患难与共那种感受也很不一样。记得一篇同修体会中说梦中的事情，内容我忘记了，但是对联的两句话我还记得大意，是师父的点化，我能打包打篮，你要全心全意。到了今天，每个人自己怎么做过来的，对法是什么认识，自己心里应该理清楚了。实质本质的信师信法和敬师敬法的正念是更加坚定，还是大大折扣了？师父在法中多次告诉我们，我理解到了最后还有对修炼人信师信法的考验呢。没有过程中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积累，在旧势力这么险恶的安排中，很多时候是否感觉对师父和法坚定的正念似乎变得飘飘渺渺，甚至有时候完全看不见了。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没有师父的承受，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我们救度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好，同时也为他们从人体表面到最微观的一切，包括所有生命，都和对待我们一样 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改变一切，使得我们和所有众生能够理解法，同化法，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在修。如果信师信法，就会知道师父一直在为我们，为所有宇宙众生承受，何止是开天目同修，或者梦境中在不同时期看到的那极为有限的那一点点眼见为实。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到了今天还是用人心衡量师父和法，甚至和师父比较，有的时候更甚的是无意中和师父的法相提并论，或者对法视而不见。如果信师信法，就会记得师父法中告诉我们，我理解一个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不能更换，更换了这个项目就不存在了，所有同修过往在其中的一切也都没了。但是如果出现，师父也会安排众神去做到，不影响其中同修们，保留同修们的修炼过程和成果不受影响。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像常人那样只把师父告诉我们的过程看成只是一句话而已。宇宙法理是不失不得，欠了就得还。师父在我们大错小错不断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用巨大的慈悲和承受替我们承担罪过和后果，不然我们寸步难行。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在此时只看到师父承受痛苦的表情，而似乎自己不再让师父承受的范围。如果信师信法，就不会任由自己的执着观念人心支配，全然不把自己放在师父的法的衡量之中，等等等等。如果到了今天，一个生命还不能为自己负责，越来越放弃自己的主意识，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师父的法不能使他改变，试问同修们的什么能改变这个生命？也许就是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是否能无条件地对照法，向内找自己，暴露自己的心性问题，提高自己。退一步讲，生命不知珍惜，自己被邪恶安排和干扰无可救药，那么我们是被带动的愤愤不平，还是不动心，就听师父的话，在法中提高，表现出的正念正行令邪恶胆寒。那些争论是否钻进了邪恶的圈套，被搅进去了而没有修自己，提高自己。我理解每个人时时都在修炼中，都在被考验中，出现的问题一定和自己有关，不能有问题了瞬间把自己先摘出来，否则是否修炼意识不强，甚至还没有学会以法为师，在法中修炼自己。我理解人类一切都是神安排的，神让他乱，不乱也得乱，神不让他乱，想乱也乱不了。旧势力安排的有序，师父安排的更有序。到了今天，邪恶也不敢说正法不成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看成正好是暴露和提高的机会，从而修出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说不愿意让师父承担，那是一厢情愿，是人的不自量力。如何保持修炼人对师对法的虔诚和敬仰，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地去努力，这是我们唯一能做，也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有这样，邪恶才能被清除，做不好的同修才能在修炼人强大的慈悲正念场中被改变，才能少让师父为我们承担一点，也才是师父希望看到的。看如今世人正念的强力回归和良知的觉醒，难道师父的法和威力只对常人有效，而对修炼的环境无可奈何？退一万步讲，就是一些人无论如何不能变好，甘愿沉沦，那么未来宇宙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师父造就的全新宇宙一点儿都不会受影响。 只是那些声明是师父巨大的慈悲为儿戏，辜负了师父恩赐的一切。可是请别忘了，对师父对神的誓约中要兑现的，也包括做不好的后果。想想对师父的欺骗，对宇宙以及无量众生的损毁，这都是师父的巨大承受。宇宙法理欠的一定要还，试问还得起吗？如何面对后果？同修们，我理解这是暴露自己修掉执着的机会，无条件不打折扣的听师父的话才是我们要做的。形成整体，整体提高，不只是形式上一起发正念，更不是一起念谁规定的什么话，一起如何如何。没有实质的心性上的提高，形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的修炼，我们的配合，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和铺垫。眼见为实，好为人师，指点强加别人，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被名利驱使做的一些不如常人的言行等等，这是人的特点。而修炼就是要在凡理中、人中修出法中的正念，才能脱离人，走向神。所以让我们比学比修，无条件听师父的话，无条件的对照法，向内照，把眼光收回到专注自己的内心和一丝一念吧。有了法中的正念，就有师父和法赐予的智慧和能力，也就能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和角度观察、理解和处理所面对的一切，也就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也就能够解体邪恶，也就能够实质上形成整体，帮助同修。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劳一点，让我们修出信师信法坚定的正念吧。一点个人想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特殊项目及名人学员更不能用人心特殊对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还有的人看到我身边带着的这些学员言谈举止看到之后就跟着学，好的坏的他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我身边带着的人没有吃什么小灶，都和大家一样，他们只是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不要起这些心。我们往往一旦起这种心的时候，你无意中就起到了破坏大法的作用。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们，没有谁是特殊的，都是修炼中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职业、民族等等，只是人中的划分，修炼对谁都是一样的。大法弟子办的救人项目也一样，项目形式的不同是人所划分的不同，项目的本质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助师救人。由于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如果学法没跟上，就容易把握不住自己，用人的理去衡量和理解救人项目，用人心人情对待参与项目的学员。比如认为参与神运的学员很特殊，又如常人中的艺术家、电视主播、演员、明星等的公众人物，在常人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人高看一等，或被追求和崇拜，就认为以这种形式做的救人项目更特殊，甚至用现代人那种追星、偶像崇拜的变异的人心去对待项目中的学员，用崇拜等人心对待学员，容易引起和加强学员自身的显示心、名利心、证实自己等人心执着。在中国大陆，其他学员的追捧和崇拜，甚至能促使一个在常人中毫无本事、被人瞧不起的那种人，自我膨胀到认为自己比谁都强，一旦自心生魔或者邪物，
又会把另一些学员拖下去，这样一来，不知背后相应的有多少众生和宇宙世界被毁掉，不知又会给师父正法带来多大的干扰与磨难。这样的教训实在已经太多了，损失也太惨重了。神韵的艺术家本身就具备过人的才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所到之处又受到各界观众、各级政府要员、社会精英名流的欢迎、喜爱、钦佩、赞誉、褒奖、尊敬及感恩，被鲜花与掌声所包围，这对他们其实是不小的心性考验。当然，这也是他们的修炼道路，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还保持谦卑与正念，修去各种人心，已经是不容易了。如果其他学员再用崇拜等常人心去对待他们，是否在助长他们的人心，无形中使他们的心性观难上加难？神韵的艺术家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必然得吃那么大的苦。对他们而言，一边是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身体疼痛、压力、困难、挫折，还有老师的批评；另一边是安逸的生活，常人社会的各种享受，来自外界的赞扬声，以及各种满足名利情的机会。选择坚持做好的本身已经够不容易了，如果其他学员再用追星等人心去吹捧他们，岂不是让他们的坚持更难了，再起着把他们往人那边推的作用吗？何况他们中还有新学员，以及意志力等方面未锻炼成熟的学生。其实常人中也知道，做节目也好，拍摄影视也好，需要获得有效反馈，能接受批评，在不断吸取教训和积累经验中，才能真正的提高专业水平和做出更高质量的作品。如果只在粉丝吹捧的小圈子里打转，就会自我封闭，难以继续提升。诸如媒体或影视类项目取得成绩，获得赞誉和褒奖时，本身对项目学员就是人心的考验。如果其他学员像常人那样对他们追星、偶像崇拜，同样在助长学员的名利心、贪天之功等人心，影响学员进步与提升。尤其对那些非本行的或尚未积累足够实际经验的学员，更是对他们前进的阻碍。项目及项目学员的特殊，只不过是用人的理划分的特殊，但正因为人中看觉得特殊，才对项目学员在某些方面的心性考验可能会更大。用人心去特殊对待，不但自己没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还可能加大了项目学员在某些方面的过关难度。更不要说大法弟子用常人心特殊对待是一个大漏，邪恶以此为借口制造干扰间隔，又不知给救人增加了多少难度，给师父增添了多少麻烦。所以说，对待特殊项目及学员更不能追捧，反而更要保持清醒和理智，保持修炼人纯正的心态，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同修与救人项目负责。师父在讲法中提到过神韵项目中的一些情况，有学员开始不愿把孩子送山上，后来孩子大了，问题多了，家长管不了了，才送山上。可这时孩子的腿已经硬了，训练起来要更辛苦。以前对师父这里的讲法，我的理解仅限于要听师父的话才能把路走得顺，否则按自己的想法做，就会给自己额外增加麻烦和苦恼。当时也曾感到学员这样的做法对神韵项目不严肃也不负责，但以为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近年的一次在一篇交流文章中看到，说有的大陆的学员为了孩子能上飞天而撒谎，当时以为只是党文化带来的随口撒谎的恶习。最近海外出现法难，通过交流文章才知道大陆以外的学员送孩子去飞天的目的也有不纯的。老实说，这让身在大陆的我们感到很震惊。难道飞天是给学员解决个人问题的地方吗？师父是给学员做这些事情的吗？这里无意指责学员想让孩子参与神韵项目的想法，这想法本身并没有错，有些问题不得不深思。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究竟是以什么心态对待救人项目， 对待师父亲自带领的神运项目的？如果学员表面说着助师救人，内心深处却把神运项目当作满足个人执着，达到人生什么追求目标的地方，或者自己常人中的什么问题，抱着什么个人目的，甚至用强加于人的方式，让本应自己带好的小同修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这样的参与能真正对项目起到应有的作用吗？还是在起着不好的作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利用大法项目，甚至利用师父和大法的心呢？这对学员本身也是很严肃的问题啊。另外，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修炼中会感到苦和累，当消沉、懈怠等负面情绪上来时，会想通过玩手机等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放松放松，开始只打算随便玩一下，可一旦玩上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难以自拔。这种所谓的放松，实际是得到名利情的满足，各种人心想补充能量。那么也就是说，修炼中产生的人的懈怠，会促使修炼人寻求人的欲望满足，往人那边去。面对这次的法难，面对邪恶胆敢直接针对师父与大法的疯狂行恶，面对学员中的各种人心大暴露，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真得好好问问自己，到底是以何种心态对待大法弟子的身份，对待同修，对待救人项目，对待救度我们的师父与大法，真得好好看看自己是否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与大法的圣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我们的师父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6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从视频上跟着师父学习功法，从书本上学习师父讲法的，没有亲眼见过生活中的师父。从易师恩中我了解到，我们师父在现实生活中国内传法时的生活工作的情况，我感到我们的师父真好。读了近期我们的师父一文，眼泪禁不住的流，流个不停。我感到我们的师父无论在国内国外，这么多年来一直还是那么好，那么正，从来没有因环境的改变、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师父一文中写道，最难的地方有师父，火最重的地方有师父，抬木头师父抬重的一头，工地的垃圾师父经常收拾，脏水坑没人愿意清理，师父一句话不说，上手就去清理。路上有小石子，师父随手捡起来扔到路边，避免车轮压过损坏路面。工地上和路上的钉子，师父随手捡起来，分类，交给库房。创建神运艺术团，指导艺术团的美术创作，设计服装道具，教授声乐，节目制作，质量把关。忙碌的间隙，路途上师父还要抓紧时间，拿出最普通的纸质文件夹，写歌词、作曲。所有什么钱都不拿，还以身作则，教会大家俭省。无论在庙里还是旅行中，师父早上自己洗衣服，不吃早饭，或者只喝一些水和咖啡。中午在龙泉寺食堂简单吃一点，晚上一碗疙瘩汤，或者冷米饭泡开水加咸菜。在任何项目中都不拿一分钱报酬。从师父生活工作的点滴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师父的时间抓得很紧，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师父在有限的时间里，却要做那么多的事情，而每件事都做得完美，就连捡起路上的石子，分拣被扔弃的钉子等等，这些微乎其微的小事，都做得一丝不苟。抬木头搞创作，无论体力活脑力活，师父都干，干完这个干那个，抓紧每分每秒。师父亲手创办的神运项目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师父却不要一分钱报酬。对于饮食，师父还是与以前在国内传法时一样，简单简朴，
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是呀，师父的一言一行就是对弟子最真切、最细致、最深刻的言传身教。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看看我们的师父，再看看我们修炼者自己，我顿觉羞愧难当。如为了备好三菜一汤，荤素搭配，奔波于大小超市、农贸市场，乐此不疲，想穿好看的衣服，爱吃零食，穿梭于各大批发市场，为了种种欲望，我浪费着经济，浪费着宝贵的时间。而这时间是师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给弟子延续来的，是为救度众生、讲真相用的，我却这样给糟蹋掉了。再如不注重实修，嘴上说修炼无小事，可一遇事往往以小事为借口放松自己的修为，如过马路只图自己方便，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走横道线，去冒险横穿大马路，这在常人中都不是好的行为。我们的师父会这么做吗？不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师父身体力行，高风亮节，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而我这个当弟子的却没有学自己的师父。师父传法正法，挽救穷与愚覆灭，同时帮助大法弟子成就自己，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还要替弟子和世人消业，还指导着其他大法项目的运作，并亲自打造神运的成功，使之在全球范围内起到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师父事无巨细，样样都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作为弟子，我却方方面面都做得太差太差，差之玄远玄远，差得无地自容。读罢我们的师父，我一下明白了许多，我决心从今以后不仅三件事做好，也要重视小事上的修为，去掉各种人心，特别是还抓着不放的懒惰心、求安逸心、怨恨心等等，踏踏实实的修，不辜负师父的言传身教。感受良多，仅谈一点与同修分享切磋，层次有限，有不当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